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尼日尔政变届满一周，美国下令使馆人员撤离；
国会正调查疑似中共黑客攻击联邦政府的电邮系统；
中共反间谍法引发美国担忧，宋国成说这是战争行为；
美国和蒙古将签署民航协议，预定2024年开放直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在非洲国家尼日尔发生政变一个星期之际，国务院当天已经下令部分使馆人员撤离。根据这份对尼日尔发布的最新旅行警示，2023年8月2号，国务院已经下令驻尼亚美大使馆的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以及符合条件的亲属离开，同时也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尼日尔，但并没有建议所有美国人离开这个非洲内陆国家。公告说，美国已经暂时减少驻尼亚美大使馆的人员，暂停例行服务，目前只能向尼日尔的美国公民提供紧急协助。
美国财政部周三说，财政部计划在第三季度提高国债的发行规模，并在未来几个季度继续提高，因为它正面临赤字不断增加的压力，以及平衡债务发行总体状况的需求。财政部说，他们将在下周举行的再融资拍卖中出售1030亿美元的中长期证券，期限为三年期、十年期和三十年期国债，这高于上次960亿美元的发售总额，也略高于大多数交易商的预期。此外，这也是美国财政部两年半以来首次增加较长期债券的季度发售规模，而增加国债发行规模也表明美国政府的借款需求正在上升，这也是促使惠誉评级公司本周决定把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 AAA 下降到 AA 加的原因之一。
周三，蒙古国总理奥云格尔登在访问华府之际，与副总统贺锦丽举行一次会晤。在新闻发布会上，双方表示两国将签署一项开放天空的民航协议。此次华盛顿之行是奥云格尔登多次高调活动中的最新一次。他已于今年五月接待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蒙古，并于六月在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会谈。贺锦丽周三说，拜登政府致力于加强与蒙古和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加强气候、民主和人权方面的合作。而曾在美国留学的奥云格尔登说，蒙古和美国之间的直航将在2024年第二季度开放，这为促进蒙古的贸易、旅游、商业和投资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说，我希望历史将记录我本周的访问，为我们的友谊和战略伙伴关系开启新的篇章。
据国会警察局周三说，当天稍早，当局接获一次电话通报，说国会大厦可能遭受枪手的预谋攻击，但随后局长曼格尔已经把警报解除，说并没有发现枪手或相关的可疑活动。据路透社指出，周三经过大约90分钟的大规模搜查后，警方才通知临近国会大厦的三座参议院办公大楼允许人员重返工作岗位。曼格尔说，按照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枪手活动的证据，这可能是一次虚假的电话。据悉，警方昨天出动了大约200名警力，清查宪法大道上三座参议院办公大楼，但没有迹象表明附近有任何的可疑人员。
据澳洲广播公司2号报道，过去曾踢爆多起国际弊案的组织犯罪与贪腐举报计划，最近披露了中共军警机构曾在台湾友邦帕劳试图以投资设立新媒体的方式制造亲共舆论，还金援所罗门群岛媒体买影响力。这一事件发生在2018年，帕劳最老报纸《帕劳报》的创办人乌鲁东受到当地中国商人的邀约合作，打算创立一个提升中国在帕劳声量的新媒体集团。不料背后的真正的中资来源竟然跟中共军方和警察有关。亲共新媒体设立一年之后，乌鲁东说，武汉肺炎疫情搞砸了集团业务，目前并没有继续合作。不过 组织犯罪与贪腐举报计划认为，这一案例已经显示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渗透力，可能通过投资和掌握当地意见领袖来进行。
根据要求匿名的两名国会助理和两名官员近日告诉路透社，五角大楼和国会正在考虑进行一项翻新改进，利用更强力的推进剂和更轻的弹头来改造导弹和火箭燃料的化合物成分。据悉，这将可以延长部分现有武器的射程达到20%。联邦参议院上周透露一项法案内容， 将拨款至少1300万美元投入到规划扩大和生产用来推进导弹的化合物，或者更换弹头中的爆炸性物质。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告诉路透社，印太地区的距离和中共海军的庞大规模意味着美国需要更多能击沉船舰的导弹，它们需要可以触及到远程目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多位共和党议员敦促拜登政府不应该取消对中共人权的制裁，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8月2号公布的一项瑞典大型研究显示，采用人工智能 AI 在定期扫描结果中检测乳腺癌，可以帮助放射科医生减少近一半的工作量。这项研究使用的是2021年4月到2022年7月期间8万名女性在瑞典西南部进行乳房 X 光检查的扫描结果。这项研究的中期结果让人充满希望，但研究作者警告， 在把 AI 更广泛地运用在乳腺癌检查之前，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 2020年有超过230万名女性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 并有68.5万人死于这种癌症。欧洲建议 50到69岁的女性 每2年进行一次乳房的 X 光检查，以便及时发现癌症的早期征兆。每份检查结果通常会有2名放射科医生进行分析。 由于很多国家都面临放射科医生短缺的问题，人们希望 AI 能使分析定期扫描这样耗时的工作变得更快、更准确。本周，佳能公司发出安全警告，说佳能喷墨打印机出现
WiFi 设定漏洞，可能被第三方利用来获取用户信息，进而发动攻击。佳能并没有提供漏洞的名称，但指出储存在打印机内存中的 WiFi 连接设定 在一般初始化过程中不会删除，使得他人可以获取用户的敏感信息，包括网络 SSID 密码、网络加密协议 IP 地址 MAC 地址等。受到影响的佳能产品包括200款家用、企业用喷墨打印机和大尺寸打印机。佳能提醒用户，当把打印机送修、借给他人或淘汰之前，应先重设所有设定，再开启 Wireless LAN 功能， 然后再次重设所有设定。如果不想重设所有设定，可以只对局域网的设置进行上述操作。这是佳能两周内第二次发出漏洞公告。佳能7月底公告说，存在多项缓冲区溢出及验证不当漏洞，可使黑客对打印机发动拒绝服务攻击或执行恶意程序。近日，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28万辆2023年新款特斯拉展开调查， 涉及Model 3和Model Y 车型，原因是有多份报告说这些车辆的转向系统存在问题。有12位车主投诉说，这两款车型出现了无法转向和转向失灵的问题。在收到投诉后，交管局对这两款车进行了初步评估。到目前为止， 这些问题只发生在2023款特斯拉Model 3和Model Y上。据报道，特斯拉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本次调查是美国交管局在最近3年中对特斯拉进行的3项调查之一，其他问题还包括汽车在开启 Autopilot 功能时撞上停放的紧急响应车辆、悬挂系统故障、方向盘脱落等。今年3月底，在接到2起有关前排座椅安全带故障的投诉后， 交管局宣布对2022年到2023年生产的大约5万辆特斯拉 Model X 展开调查。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宣布，正在对近期中共黑客攻击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一事展开调查，并要求包括美国商务部和国务院在内的联邦单位，需要在下周三之前向国会通报情况。请听报道。
据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周三表示，该委员会正在对中共涉嫌参与近期攻击商务部和国务院电子邮件系统展开调查。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科默以及其他两个小组委员会的负责人要求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国务卿布林肯需要在8月9号之前向国会通报情况。上个月，中共黑客侵入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高级官员电子邮件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北京和华盛顿在从贸易到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正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据议员们在给雷蒙多的信中说，我们担心这次针对联邦机构的攻击，包括像您这样的美国高级政府官员的电子邮件账户，反映了中共黑客的技术和复杂程度达到了新的水平。而这次泄露事件影响了至少20几个机构，外界尚不清楚该泄露事件的全部范围，而雷蒙多只是其中一位官员。此外，黑客还入侵了美国驻华大使以及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的电子邮件，估计总共有数十万封电子邮件被盗。尽管遭遇黑客攻击，雷蒙多此前表示，他仍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他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我们现在正在计划这次访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原谅任何形式的黑客攻击或对我们安全的侵犯。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共7月1号实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引起美国警惕。美国8月2号对中共鼓动中国人参与反间谍工作提出担忧。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反间谍法其实已经是一种战争行为。请听报道。
一直是秘密运作的中共国家安全部在修订的反间谍法7月1号生效，并在一个月后于8月1号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发布第一篇文章，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号召全民抓间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特·米勒8月2号表示，中共的反间谍法大大扩大了间谍活动的范围，鼓励公民互相监视是令人非常担忧的事情。他并警告，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可能会因正常商业活动而受到惩罚，也表示将持续密切关注北京扩大反间谍法的实施情况。对此，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新的反间谍法颁布后，扩张了对间谍的定义，甚至赋予警察相当大的裁量权，就是任意的执法权，所以会制造所谓的寒蝉效应，也就是叫人民闭嘴的风口效应，会产生社会恐惧的升级。宋国成进一步谈到，这个反间谍法其实已经是一种战争行为。他解释说，
对于美国的反应那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因为反间谍法本身是那么样的肆无忌惮毫无章法的，那么美国的公民和企业在中国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经营上的恐惧。对于西方世界来讲，人民本来就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特别是最近又发生了中共的骇客，它是一种后门的恶意程式，植入了美国的一些敏感的系统来窃取和破坏，特别是在战争时代可以立即产生一种瘫痪性效应的骇客攻击。所以这个反间谍法对美国来讲，它其实是已经是一种战争法，因为它可以利用这个法理作为一个基础，通过科技的渗透和攻击，特别是对美国敏感机构的骇客的攻击，基本上已经可以被定位是一种侵略行为或者是一种战争行为。
究竟中共意图通过反间谍法达成什么目的？宋国成认为，中共已经到了一种非常偏执而疯狂的一个间谍国家，这个间谍国家本身就是基于底下是一个维稳的警察恐怖主义，就是想在这种宛如文革那种人民相互检举中制造风口效应，一种内部恐怖主义政策来达到整个社会大众的闭嘴。宋国成说，
在人民之间制造人与人之间的恐怖，制造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不信任猜疑， 乃至于就是说是来帮助中共维稳的这种检举制度，这些都可以证明中共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极端的一个间谍国家，以反间谍之名来实行自己的间谍恐怖主义。那么这样的一种科技集权主义已经不仅是无所节制，而且更是变本加厉，而且是到处的泛滥。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予以谴责，加以抵制。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欧婷播报。
周三，国会众议院多位共和党籍议员联名写信给国务卿布林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对中共近日要求美国解除跟新疆侵犯人权有关的制裁表示严重关切，呼吁拜登政府千万不要在重要的基本价值观上妥协。请听报道。
据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周三发表的一份声明，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外委会印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应玉和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等三名共和党众议员共同致函国务卿布林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呼吁联邦政府不应随同中共提出要求美国解除与新疆侵犯人权有关的制裁，以换取达成禁毒行动的协议。麦考尔等众议员在信中援引7月24号《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中共官员提出美国必须首先取消对中共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制裁，作为重启联合禁毒工作的先决条件。议员们在信中写道，中共正在利用美国人的生命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减缓对其侵犯人权行为的制裁。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不要为了换取空洞的承诺而在我们的基本人权价值观上妥协。议员们还表示，美国政府如果这样做，将是对拜登总统本人所说的将人权变成我们外交政策中心的否定。因此，我们不支持将取消出口管制或制裁作为与中方合作的条件。我们正在考虑立法，以确保行政当局无法绕过国会的审查。议员们在信中说，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在截至2021年10月的一年中，有超过105,000名美国人死于药物过量，其中 66% 的死亡与芬太尼在内的合成阿片类药物有关。而根据美国缉毒局的调查，中国大陆仍然是贩运到美国的芬太尼相关毒品的主要来源。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议院称赞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强化盟友合作。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称赞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强化盟友合作；
上千名美军结束任务，撤离美墨边境；
会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经济学家说不用担心；
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河港，损坏运往非洲和中国等地的粮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随着移动缓慢的卡努台风持续带来强风豪雨，拉长造成灾害的可能性，日本冲绳和鹿儿岛县今天上午约有16.6万户家庭停电，相当于1/4的家庭停电。日本气象厅说，卡努台风正以缓慢的速度朝向西北方向移动。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截止到今天上午，在人气旅游景点冲绳已经通报2人死亡。日本消防厅说，在冲绳和鹿儿岛共有41人受伤。冲绳的那霸机场在关闭2天之后，已经在今天恢复运作，但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说，仍有304个航班被取消。
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政府终止跟新冠疫情有关的庇护限制措施之际，由于预计移民会激增，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向边境部署1500名现役军人协助边境巡逻人员。8月3号，国防部发言人罗宾逊中校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3个月里， 帮助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队人员完成数据输入、仓库职责以及发现和监测支持等行政任务后，已有1100名现役军人开始撤离美墨边境。罗宾逊说，上个月奥斯汀把剩余的大约400名现役军人原本8月8号正式结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8月31号。有关官员说，奥斯汀希望国土安全部停止继续依赖军队来协调边境保护。奥斯汀在此前的协议中规定，在边境部署国民警卫队的任务将持续到10月1号，但是国土安全部必须同白宫和国会合作，制定一项计划，提供资金，解决人员短缺问题。
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无人机8月2号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多瑙河港口伊兹梅尔，引发火灾，并损坏了运往非洲、中国和以色列的4.4万吨粮食，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在上个月退出黑海粮食出口协议之后，俄罗斯正加紧使用武力重新实施封锁。欧盟对发展中国家说，俄罗斯一方面攻击了乌克兰港口和粮食基础设施，加剧经济脆弱性和全球粮食危机，一方面试图利用廉价粮食出口建立新的依赖性关系。据路透社2号报道，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写信给发展中国家和 G20 国家，敦促他们推动莫斯科重返黑海粮食协议，并停止攻击乌克兰农业基础设施。博雷利昨天说，欧盟国家继续就粮食安全问题游说其他国家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下个月世界领导人与纽约联合国举行年度会议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周4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冲突导致的饥荒和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
中共残酷的清零政策之后，中国富人由于对国内经济和前途的担忧，在去年美国国会颁布了1:5改革与诚信法案，把每年10000个签证中的1/5明确用于农村项目，也就是那些位于大都市地区以外、人口低于20000人的地区，这燃起了中国富人移民的热情。根据 EB-5 Investors 的信息，办理 EB-5 的专业公司 First Pathway Partners 的中国总监文博阳说，中国投资人今年的积极程度比我们过去5年看到的都要高。华尔街日报8月2号报道，大纽约区域中心的合伙人埃文贝泽说，中国投资者现在对 EB-5 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这个中心负责为纽约州哈德逊市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安排融资，这位前外交官前往中国宣传这个项目。
受台风杜苏芮的影响，华北地区近期强降雨来势猛，河北涿州洪灾严重。河北书记近日说，要减轻北京防洪压力，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中共水利部长则强调，确保雄安新区、北京大兴机场等重点防御对象绝对安全，令外界质疑河北泄洪是为了保北京和雄安。针对中国此次饱受洪灾之苦的地区百姓，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崇彦2号说，总统蔡英文非常关心此事，也通过总统府表达慰问和致意，也希望受灾的地区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后续中方如果有包括在援助上或其他协助的需要，我们非常乐意。另一方面，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今天在中国微博上说，苹果将对北京和周围河北省的洪灾救援工作捐款。
总部设在美国的监视器技术行业研究机构 IPVM 本周发表报告说，中国监视摄像头生产商大华在欧洲销售的几款监视器包含了对肤色的识别分析功能。大华早在2020年就被指控他的产品提供针对维吾尔人的分析功能。 IPVM 曾在2018年发表统计报告说，自2016年以来，海康威视和大华共获得新疆政府价值10亿美元的合同。在美国，包括大华在内的中国监控设备企业都在被美国政府列入禁止交易的黑名单。在欧洲，尽管大华的监控产品的销售还没有面临类似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黑名单的阻碍，但欧盟今年6月通过人工智能法草案的修订提案，计划全面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面部识别系统。美国民权组织公民和自由联盟在一份提供给 IPVM 的声明中说，视频分析已经有可能导致更普遍的监控， 把肤色检测作为工具组成的一部分，将切实保证种族歧视成为监控的一部分。声明说，对维吾尔人监视分析是中共政府用于压迫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这个历史清楚地提醒我们，这种丑恶的后果也可能在这里发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称赞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强化盟友合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周二晚上宣布，已经把美国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AAA 下调到 AA+， 理由是预计未来三年的财政状况将恶化，债务上限政治僵局一再出现，以及普遍增加的债务负担。美国财长耶伦回应说，惠誉的降级武断，而且是基于过时的数据。白宫说，在拜登总统实现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强劲复苏的时刻，调低美国的评级是违背现实的。尽管一些经济学家们和业界人士认为不用担心惠誉下调美国评级，但资深投资者莫比乌斯周三对 CNBC 说，惠誉的举动可能会导致投资者重新考虑他们对美国债务和货币市场的策略。安联环球投资公司全球股票首席信息官梅松纳夫周三对 CNBC 说，市场应该关注其他可能引发更长期下滑的因素。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极高，占比由银行等机构持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相当于金融风险。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分布不均，部分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弱，债务风险高，引发市场担忧。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管理系教授温来成在第一财经三号报告中说，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大多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持有，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像是一面硬币的两面，相互嵌套，地方债风险实际也是金融风险。中共财政部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六月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人民币37兆7999亿元。在隐性债务方面，官方则没有揭露规模。 IMI 财经观察公众号六月底刊文指出，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持续累积，恐怕引发危机，会向金融体系传导，诱发金融风险。
英国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增加生活成本。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三号很可能调升基准利率，这将是他们连续第14次升息。法新社报道，分析师说，英国央行在定期会议上预计升息至少 0.25 个百分点，使利率来到 5.25%， 这将是超过15年来最高，而且升息幅度可能不止于此。英国整体通胀率的年增幅度接近 8%， 远高于欧元区和美国。英国网络投资平台互动投资人的分析师史考勒说，虽然外界预期央行会升息到 5.25%，央行仍有可能采取更激进的升息50个基点到 5.5%。 英国的通胀率是七大工业国集团中最高的。英国首相苏纳克设定2023年底把通胀率降低到 5% 的目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佛州州长宣布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佛州和加州两位州长之间的争论变得越发激烈。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周三说，接受加州州长纽森的辩论邀请。请听报道。
近几个月以来，佛州共和党籍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加州民主党籍州长加文·纽森一直在全美各地巡回演讲，他们对本州的优势大肆渲染，而对对手州的劣势猛烈抨击，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周三福克斯电视台汉尼蒂节目中，德桑蒂斯宣布他将接受纽森的挑战。近几个月来，随着佛州州长宣布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纽森和德桑蒂斯之间的争论变得越发激烈。 两人都在各自的州作为榜样，并将自己的州与未来辩论对手的州进行了对比。纽森被推测将参加2024年白宫竞选，直接挑战拜登总统。他的行动表明他正在为总统大选努力。德桑蒂斯6月曾访问加州两天，在访问之前，他发布了一段针对加州和民主党州长纽森的新竞选视频。该视频批评了加州的左翼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导致了犯罪率上升，更多的人无家可归，以及该州人口向外迁移。德桑蒂斯在视频中将他的执政理念与他的对手加州民主党的执政理念进行了对比，一系列的新闻剪辑突出了上述问题。德桑蒂斯说，我们目睹了美国人从左翼政客统治的州大量外流，这是佛罗里达州等州治理得更好的结果，却是这些左翼州治理不善的后果，这就是人们搬离的原因。他的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德桑蒂斯将前往加州，亲眼目睹自由派治理的灾难性后果。纽森在6月份接受汉尼提节目采访时，反驳了加州人口减少的说法。他表示，全国18个州出现人口下降，加州的人口下降幅度超过 0.3%， 这在该州上述首次。根据加州财政部的数据，加州在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期间失去了117,552人，使其人口回到了2016年的水平。而另一方面，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2022年佛州出现了最大的新居民潮，约有319,000名美国人从税收高昂的蓝色州迁移搬到那里，这相当于人口增长近 2%，远高于2021年7月至2022年7月期间美国 0.4% 的全国增长率。近几个月来，两位州长都加剧了彼此之间的口水战。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已由国会通过之际，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周三说，在中共持续威胁美国利益的当口，这项与台湾的合作法案将加强同重要盟友的伙伴关系，呼吁拜登总统应该毫不犹豫地签署，以让法案立即生效。请听报道。
目前由两党一致通过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已送交白宫，并等待总统拜登签署。根据提出这一法案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周三表示，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确认了国会对美台在此贸易倡议下签署的首批协定的支持，并表明这个首批协定和未来美国与台湾达成的协定都需要国会的批准才能生效。他表示，国会非常专注于确保贸易协定符合美国劳工、家庭、农民与小企业的最佳利益。他指出，正当中共持续威胁美国利益之际，台湾维持了与美国的紧密贸易关系，这一立法就是加强了与这一重要盟友的合作，并确保美国人民透过他们的代表在未来的贸易谈判中有一个有力的声音。对此，众议院麦卡锡议长也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与台湾关系根植于我们对和平与民主的共同承诺，我们的经济伙伴关系对我们在全世界追求自由至为重要。他非常感激杰森·史密斯主席对这个重要友谊的理解及提出这一立法，表示他将成为众议院共和党持续支持台湾人民的许多努力中的第一步。根据首批贸易协定的内容，美台双方涉及包括官务行政及贸易便捷化、良好法治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中小企业等五大议题。预计第二阶段的谈判可能会锁定在劳工、环保与农业等其他议题，但具体进程仍有待双方进一步协商。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